新约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感谢主，愿他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继续有本堂的赵牧师在我们中间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家庭系列妻子篇第一篇，顺服丈夫。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赵牧师。
不是看人，是看位置，有很多空位置。我们要弟兄姐妹有一颗传福音的心，盼望弟兄姐妹要将这个会堂带来得救的人啊，要让得救的灵魂充满这里。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传福音的人，因为教会的功能，教会的作用就是要为主广传福音。我们教会有两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要传福音，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来建造弟兄姐妹，建造教会。只有信了主以后，你才能去建造他。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还是在讲建造的里边。以前我们讲过建造门徒，那么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讲建造家庭。家庭常常是一个教会稳固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我们要想一个教会非常的这个兴旺，弟兄姐妹必须有兴旺的家庭。可是的话呢，兴旺的家庭必须要从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幸福的家庭开始的。而且这个幸福呢，不仅仅是说你好我好夫妻之间的恩爱，而是说在基督里边那个生命扎根长进。所以我们前一段时间和弟兄姐妹讲到家庭系列的夫妻篇哈，讲了那么多，我想弟兄姐妹的话呢有的可能也听厌倦了，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哎呀，牧师啊，再请讲讲吧，因为我们以前没有讲过大概类似这样的信息。可是弟兄姐妹，大家知道讲道的话，你总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讲一定的这个信息量，总是有限的。所以呢，今天我还在弟兄姐妹和弟兄姐妹大家往前讲讲家庭系列，转到另外一个，就是夫妻的建造。弟兄姐妹，建造家庭啊，你不能说夯不啷当把两个人建造起来了，而是说要分别的来建造。上帝也是这样的建造，你要建造一个家庭，你要建造丈夫，你要建造妻子，两个人都要在生命上长进。弟兄姐妹，就是这样子。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是按照就是说神的心意来想建造家庭，那么就是讲了许多关乎夫妻的道理。那弟兄姐妹，假如说在前一段时间里边我讲了这么多信息，做夫妻的在家庭里面没有改变，弟兄姐妹，那不是我的失败，那是因为主的道还没有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被行出来。所以不在乎说弟兄姐妹你听了多少场关乎家庭的道，而在乎说你听了多少的道你就把它行出来。弟兄姐妹，只有神的道才能建造我们。所以我愿意弟兄姐妹要把道和我们的生命结合在一起，然后把它行出来。你看看那个神的话是不是带着能力。好，今天我们进入讲家庭系列妻子篇。那今天要分别的讲，因为还是说时间有限，我不能把丈夫提出来再讲一点点，把妻子再讲一点点，这样的话没有多少帮助。我是盼望的话呢，要建造妻子，建造丈夫，这样双方的责任。弟兄姐妹，你知道任何一个幸福的家庭，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都是要一起努力来完成的啊，就像造房子一样。弟兄姐妹，造房子你不可能随意造房子就把它造好了，你也不可能随意造就造出一个有品质的房子，都是先有设计，然后有人去建造。你也不能两个人去建造，一个人造一个人拆啊，弟兄姐妹，这个房子建不起来的。还有嘛，就是说一个人造一个人帮忙， OK，这个房子的话，哎，你怎么建造都行，我反正随着你造， 啊，弟兄姐妹，这个也未必能建造出合神心意的这样子的婚姻和家庭。那么我们盼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婚姻的状况里边，很多的婚姻就是这种情形，反正还不错，过得也蛮好的，反正家庭没什么大吵大闹，也没什么波澜起伏啊，大家过日子，相安过日子，如此而已。那也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在婚姻里边让神训练两个建筑师啊，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训练两个建筑师，你才能把家庭建立好。丈夫妻子都要照神的心意来活出来，丈夫和妻子都要照神的心意来起来建造。我是说弟兄姐妹，夫妻丈夫和妻子都要活出神的命定，就是神在你生命里边神所给你所设置的那个角色。所以今天我和弟兄姐妹分享妻子篇第一篇要讲顺服丈夫。我想弟兄姐妹，这是圣经的话。其实的话呢，我在想讲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有一些犹豫，因为我是想先讲妻子呢，还是想讲丈夫。因为家庭里边我们说丈夫是头啦，我们说丈夫很重要啦，而且我们也盼望，其实很多弟兄姐妹姊妹的心意也是，哎，咱们把家庭建造起来，哎，丈夫很重要，我们建造丈夫。其实我们教会也有这样一个负担，弟兄姐妹，很多妻子都很热心爱主，然后呢，丈夫啊，我不是说所有的丈夫啊，而是说好像somehow还能行吧，反正我也去教会，反正我也跟着你去就是了。弟兄姐妹，这个家庭还不足以成为神啊喜悦的家庭和爱的家庭。所以我今天讲的话呢，就讲妻子篇，总得有一个先讲的哈。那今天请在座的妻子们担待一点了啊。我衡量再三呢，就是要想先讲妻子。一个是圣经教导是这样子的，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边说，保罗首先讲到妻子。第二个，通常呢，妻子们比丈夫们呢有忍耐。如果今天我讲得罪你了的话呢，你也不至于说跟我恼火哈。那第三个就是说，丈夫们比妻子们更要面子，所以的话呢，当我们先要讲妻子的时候呢，比较安全。那圣经的这段话呢，就是为了建造更好的妻子啊，尽到做妻子的责任和功用啊，弟兄姐妹，给你的家庭有个预备。所以说，如果先讲到妻子的话呢，丈夫躲在一边感觉很安全。当然的话，如果妻子很好，弟兄姐妹，你也在啊，丈夫也在一边很安全了，也很得力啊。那我们先到主题里边来，就是说我们看到妻子顺服的意思。好，弟兄姐妹，圣经里边一开始就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如同顺服主哈。保罗一上来就说这个事情，我想的话呢，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这不是说顺服丈夫就跟顺服主是等量齐观了。意思是说，你顺服丈夫呢，是基督要你所尽的本分啊。很多做妻子的，很多没有信主的，一听到圣经里的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很不爽啊。为什么顺服？我凭什么顺服他啊？他挣的钱没有我多，交际没我广，我凭什么要顺服他啊？他的能力没我强，在家里边他担待的责任也没有我多。我凭什么顺服他？孩子都是我来管啊！弟兄姐妹，这常常是我们所遇到的一种情形啊哈。然后的话呢，还有很多的话就说，哎，这个时代已经不同了吗？怎么还讲这个呢？现在不是男女平等吗？更有时代说，哎，女权主义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啊。也有可能丈夫啊，妻子回家对丈夫说，啊，我凭什么顺服你？然后丈夫就感觉很委屈，其实也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这样说，是牧师这样讲的。弟兄姐妹，不是，而是说圣经是这样说啊。弟兄姐妹，不是因为圣经这样说丈夫回家就高兴了，好了吧，你要顺服我了吧，你看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吧。我们常常就觉得回家以后啊，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对话，有这样的对话。那弟兄姐妹，圣经讲妻子顺服丈夫，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意思？ 在这里边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一个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妻子也会问说，圣经里这样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假如说丈夫做错了呢，我还顺服吗？啊，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可能一下就胖炮在你的里边了。这是做妻子们常见的问题，它的前提是什么？丈夫如果做错了怎么办？我们常常是因为丈夫做错了怎么办？问题对错的标准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对错的标准是什么？是有不同的看法算错呢？还是有不同的角度算错呢？还是有不同的习惯算错呢？有没有违背圣经的真理，违背圣经的原则？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判断对错的标准。不是因为你吃饭的这口味和我不一样算错 OK 判分。那么还有的情形可能说是生活习惯，有的早起有的晚起，甚至有的时候这个刷牙的习惯也不一样，有的人拿牙膏男的就上来又一挤哈，女的呢是后边往上挤，是吧？这些是什么？所以这也会闹出毛病来啊！弟兄姐妹，我是说不在乎说这些这些习惯性的东西在生活里边东西，那圣经里边所说的这个对错是从神的角度，神的心意来看对错。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告诉我们妻子当顺服丈夫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判断说他是不是合我的意，而是说有没有合神的意。好，弟兄姐妹，我们说顺服表示乐意自愿的顺服，表示乐意自愿的顺服。妻子顺服不是被丈夫这个强迫的逼迫性的来顺服，顺服的意思不是说让妻子成为奴隶，弟兄姐妹你千万要分清楚，是妻子乐意顺服丈夫，心甘情愿的，因为是顺服主。所以在神的这个创造当中啊，我们以前讲过夫妻的家庭的时候，就讲神造配偶是不是要来帮助他，所以男女的身份价值尊严是平等的。但是呢，在上帝的创造的目的当中的话呢，男女的供应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同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告诉我们的。所以顺服不等于说妻子永远不开口不说话不发表意见不提忠告，顺服不是说妻子比丈夫谦卑啊，弟兄姐妹，不是说妻子永远闭口不提意见不说他的忠告。那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顺服主是顺服丈夫的秘诀。很多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的丈夫有很多的毛病，或者有很多的不良习惯，我顺从不来。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顺服主是顺服丈夫的秘诀。你不是因为要看你丈夫可爱才顺服他，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也不是说因为他潇洒你顺服他，更不是说因为他每个月拿回来的这个paycheck 比你多你顺服他，也不是说因为丈夫担当了家庭更重要的角色照顾孩子如何而顺服他，而是说因为顺服主。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在信仰里边，我们因为信服主、顺服主而顺服丈夫，这是讲到妻子顺服的意思。那么下面我们讲到顺服妻子顺服的加属灵的含义、属灵的意义哈。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就是让人家就更不好去接受哈，更不好去接受。这里边保罗讲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神的教会，是为了基督和教会。那在人间最亲密的关系，保罗把它比喻为基督和教会。你想一想看，基督是教会的头 OK， 然后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也可以说头是身体要顺服头的，教会要顺服基督。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教会不以基督为首的？有没有看到任何一个教会是不 记得圣灵，不记得感动而行事。弟兄姐妹，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一个真理哈。所以说，我们相信主是完全的，主是绝对的。可是人呢，都有不完全，所以我们需要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因着学向教会的缘故。所以妻子在这里边呢，是预表着教会，在基督的身体里边是预表着教会。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这个妻子顺服丈夫的这个功课上边，我们来学习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啊，这是主对夫妻角色的安排，这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弟兄姐妹，给大家举个例子，既然说到一个身体是一个活的身体，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们都有头都有身体、okay、就像头和身体的角色不一样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头老是在身子上面，然后的话呢，身子总是在头的下边，然后身子就抱怨说呀，你怎么老在我上面，这样不公平，哎，我也想在你上边。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抱怨实现的话，你有没有看见这个身子在头上边的人呢？那是怎样的一个走路方式？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啊，这是一个不正常。那么另外，头也不能对身子说委屈你了，一年到头都在我下边，明天让你在我上边风光风光。你也不能这样子说，因为头有头的担当，上头要掉下来的石头必须打在头上边，是吧？如果上面掉下来的石头打在头上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身体，你很自在吗？你说打就打吧，反正没打我，头打破了谁疼呢？是整个身体都疼痛。所以说这个不是位置的问题，而是神所安排角色的问题。在夫妻里边，夫妻一体的里边，所以看到一个一体的生命，不是说丈夫和妻子他们两个感觉是分开的。一个好的婚姻呢，他们两个的感受是相同的。就像一个身体，如果头疼，你整个身子也不舒服；如果身子不舒服，你整个头也不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就是说神告诉我们，这身体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基督和教会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教会不好，你说基督是不是在坐在宝座上他就会很高兴？其实教会常常也有引起很多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实际上我们的神很为教会担心呐、啊。教会出了状况不荣耀神的时候，弟兄姐妹，即使是神，即使是圣子耶稣基督坐在宝座的右边，坐在上帝的右边，他也天天为教会挂心。所以我们想象身体和头的关系。那么还有就是说，一个身体也不能有两个头，就像一个家庭也不能有两个头一样，否则便会混乱啊。我们看不见两个头的人，对，我们看不见，就是有两个脑袋也是会各自想各自的事情。据说有这样子的人生下来啊，是带两个脑袋，是这样长着的，但是各自的脑袋都有思想，都有活动，这个人就很麻烦，不知道往哪儿走。也有这样畸形的那个蛇呀，长出来两个头，它一个身子，所以这个每个头都想掌握身子的活动，所以说这个蛇都不晓得往哪儿去。弟兄姐妹，这就是让我们看到啊，这一个顺序，看到一个关系。我们想基督做教会的头，甚至丈夫是家里的头，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叫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顺序的关系，不是说这个平等的关系，不平等的关系，也不是说谁大谁小的关系。那么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呢，就表明说神在有一个安排，安排丈夫做妻子的头呢，是不会争辩的事实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不可争辩的事实。那弟兄姐妹，这就是说，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如果是神家里的人，你就应该很容易的接受神的这样一个安排，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说谁神怎样安排的事情，而是神安排了以后我们能不能去接受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安排的事情。所以主把这个事情啊比喻为夫妻的事情，比喻为基督和教会，那我们就觉得神在这个事情上把夫妻的关系看得很重视，看得很重要，就像神看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重要一样。那么身体和头的关系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呢，不是命令的问题，不是上下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的问题。弟兄姐妹，夫妻是一个关系的问题，那既然是关系的问题，就不是说上下级，不是说命令的关系，而是说不是不商量，不是不计划，不是不负责任。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夫妻之间的关系，常常有人会走极端，要么是这样子，要么是那样子的。神给我们的关系就是和谐的关系，都是在基督里边，在基督里边说话行事的。所以你顺服呢，是在基督里边的顺服，爱呢，也是在基督里边的相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讲到头和的身子的关系的话呢，讲到这个关系的话，我们还可以另外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身体，我们慢慢来说。你讲到跑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锻炼身体了，而且很久我们不锻炼了，我们说好，头就想了，嘿，明天早晨我起来跑个马拉松吧。那你得先想一想，你得先跟你的身子商量，嘿，你这两条腿能不能跑马拉松啊。甚至就说了，哎，我们还是先从走路开始吧，等他们走断了一段时间快走，或者是咱们一边走一边跑，等适应了我们再去跑长一点的路，最终我们可能达到一个目的，跑马拉松，先得跑400米，先得跑800米，先得从走路开始，这是一个商量。弟兄姐妹，所以说夫妻的关系也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头不能说好，明天早上我已经决定了跑马拉松就跑马拉松，没有商量的余地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这样去试试看一次，回来以后那就不是你的身体了，对不对？因此的话，我们就知道基督和教会，我们的丈夫和妻子，您的关系是应当何等的融洽，何等的融洽，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说基督又是全体啊，是他又是全体的救主。弟兄姐妹，加上这句话就相当的分量重了。为什么呢？就是说解释基督能以成为教会头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不只是教会的元首，是他的头，而且是全体的救主。救主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基督舍了命救了教会嘛。这是基督舍命流出宝血赎回了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组成了教会。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因为你们不再是属于自己的。好，弟兄姐妹，就是这样一群被赎的人组成了一个教会，所以这群被赎的人应该是顺服基督的。所以加上这句话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丈夫们不可以说，哎，我是头的地位，就压制妻子，就欺负妻子，就虐待妻子，反过来倒要像基督是教会的头，有一种爱护，有一种责任，有一种保护的这样子的责任哈。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呢，不但说出基督的掌权啊，基督在教会有权柄，而是说出基督是救主，说出他的恩典来啊，说出他的恩典。所以基督乃是用慈爱来做教会的头。假如丈夫，那我们以后会讲到，你用爱来做家里的头，做妻子的头，他是愿意担当的啊，他是愿意顺服的。好，我们在这里边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下面又讲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凡事啊，妻子也当凡事顺服丈夫。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就是说是要凡事顺服，就是什么事呢？有的人说，哎，我丈夫做错了，我丈夫犯了罪，我丈夫叫我不信主，我也顺服吗？好，弟兄姐妹，这里边讲到一个原则了。如果是讲到家庭，讲到爱，讲到夫妻关系，讲到教养孩子，讲到照顾老人，哎，我们可以 讲到这个顺服，讲到在主里边的顺服。可是如果要讲到关乎信仰，讲关乎到啊信与不信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里边就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我们顺服主，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好，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丈夫对你说不要去教会了，不要信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你心里面有一个更高的原则，就是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那弟兄姐妹，你可能会问呢，牧师啊，假如说我有一个啊丈夫或者是妻子啊，假如说丈夫吧，啊他就是不信，那也不让我去教会，我当怎么办？我记得有一个教会的牧师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心里不妥协啊，心里边，你的心里边要意志坚定啊，不妥协，但外面不强求。不要说你不跟我来教会咱俩就拜拜啊，不要这样子，就是说心里边不妥协，我坚定的来信仰跟随主，你不论如何的来啊，就是说啊抵挡我阻止我，我还要去教会，还去爱主，这是心里边不妥协。那么外面不强求，不是说啊你这样子我就跟你反着干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告诉我们在凡事上顺服丈夫，是说我们在夫妻之间的关系如同主和教会的关系。那么主用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来提醒一件事情，提醒什么？提醒教会应当顺服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个教会是不是荣耀主的教会，我们看这个教会是不是顺服基督的教会，是不是照着圣经来做的教会。如果一个照圣经来做、照圣经来讲、来学的这样一个教会，是应该顺服基督的教会。那么反过来呢，保罗也用教会应当顺服基督来提醒姊妹们，弟兄姐妹，要提醒姊妹们应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提醒哈。所以当我们有人认识基督和教会之间应有的关系的时候，你才能明白夫妻的信仰的真谛，你才能明白夫妻关系的真谛，是处于正常的夫妻啊，正常的教会生活，正常的基督生活，正常的家庭生活。弟兄姐妹，这是有一个次序，就是说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你明白了教会的次序，你也明白家庭的次序。当你明白教会，你在教会里边你有这样子的服事的时候，这样的教会的正常生活的时候，你才会有家庭的正常的主合神心意的生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边就是告诫主父神的儿女们要一同的顺服主，因为教会顺服主不应该有难度，不应该有难处。所以的话，我们在家庭里边你也顺服丈夫不应该有难度。哥罗西书保罗也因这句话来说明一下子，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他多加这一个定语，多加这一句话呀，给我们解读出来顺服的确切含义，确切的意义，就是说丈夫啊，妻子这个顺服啊，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在主里边是合宜的。什么是合宜的？就是美好的，就是这个关系是和谐的，就是这个关系是融洽的，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盼望说在主里边顺服丈夫，弟兄姐妹，假如说你丈夫是信主的，弟兄姐妹，保罗这样说对你来说不应该成为一个难题了。假如说你的丈夫也没有信，你的妻子也没有信，两个人都没有信，当你遇见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那真的会挑战你的生活，挑战你的信仰。好，弟兄姐妹啊，我们讲妻子顺服，我们讲妻子顺服丈夫的这样属灵的意义有没有什么作用？妻子顺服丈夫有作用，有好处吗？好，弟兄姐妹，我们下面再讲妻子顺服的作用啊。那彼得和保罗同为使徒啊，都是理解基督心意最深的啊两个门徒。那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彼得也有一段论述啊丈夫和妻子的，我们来一同读一下好吗？第三章一到六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 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丝、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乃神的圣洁夫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儿女了。好，在这里边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妻子顺服的功用，妻子顺服的作用。妻子所付出的代价在神的面前是不会白费的，因为神必纪念你的功。弟兄姐妹，因为神必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事情，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就算是丈夫啊不信从基督道理，不听道，甚至可以说也可以被妻子的品行给感化过来。我们在这里面就看到一个做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作用，这里面在告诉我们啊，没有白费的功，你只要在基督里面所做的，你别说是我是做给我看的，也别说是做给人看，也别说是做给丈夫看的，而是在主面前你就这样子做。主教导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因着顺服的行动、顺服的品格，可以感化丈夫，也可以反过来。如果妻子不信，你丈夫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丈夫，去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你的妻子也会被感化过来。好，这是讲到内里的品行和外表的品行啊。我们基督徒是不讲究啊外表的品啊外表的这个物质的物化来做装饰的。弟兄姐妹，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因着你外表的打扮而使我们内里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被看重，却恰恰是因为我们里边的生命因着神的缘故被看重。这里边讲到妻子，不是说外表你怎么样编头发呀、戴金丝啊、穿美衣啊这样子的被神看重，而是说应该在里边有个敬虔温柔的心啊。弟兄姐妹，神看重了，你知道神看重就最宝贵了。当神看重的时候，他一动工一感动，你的家庭就翻转了。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今天是和大家讲妻子这一篇的时候表明我们妻子是活在基督里边的。当我们活在基督里边，我们生命的光景不一样。当我们生命光景不一样的时候，不再以人的那个看法来看问题了。哎呀，如果我顺服丈夫，现在这个社会都是讲哇女权运动了，我好像没有地方站立不住了，我好像是没有面子了。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其实我讲这个讲的时候呢，也真的是深思熟虑了一番。我是想，我到底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讲的，神的话来讲的，还是说我要把神的话来 revise 一下，修理修理修理，然后合这个时代。我在做博士生的时候哈，我去到医院去实习，我遇见一个导师，这个导师是个姊妹，她甚至都是个牧师。当讲到妻子顺服丈夫这一句话是从圣经里边来的时候，对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她说一句什么话？她说：“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顺服男人。”她是牧师，她是我的导师。弟兄姐妹，你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他这一生就没有结婚，没有人，他不顺服人，他也没有办法和人相处。所以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讲这个话好与不好，而是告诉我们，在主里边的话，我们做牧人的，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在神家里边做他子民的，当把神的话看为宝贵。这是我和弟兄姐妹今天在这里边要说的。所以说话说回来了，妻子们，当你们有心去改变你丈夫的时候，最好的方法不是跟他闹，不是跟他争，不是跟他拼，而是在基督里边顺服丈夫。当你一顺服丈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丈夫的改变。弟兄姐妹，这是神所安排的顺序，也是神所要给你的能力。当你合神心意的时候，神就做事。 弟兄姐妹，这是说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啊。我们当假如说夫妻之间有位置上面前后顺序有这种僵持的时候，请姊妹们啊，请妻子们，你在这里边说顺服丈夫，因为神要动工，神要做事，神需要有一个管道，神需要有个平台。这个平台在夫妻关系里边就说，当妻子顺服丈夫的时候，这是神在你家里，在你生命里边动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所以当你把这个平台为神搭好了，神就在你家里边来成就他的大事工。所以说你别认为我顺服丈夫吃亏了，下一讲你会听到，当你这样顺服丈夫的时候，丈夫要为你舍命的。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说做妻子，我们明白顺服的意思，不是说给他欺负，也不是给他打，弟兄姐妹，而是说在主里边顺服丈夫是合一的，这是神所给我们安排的一个角色。那另外的话呢，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是这个妻子顺服丈夫，就像教会顺服基督的时候，那是有属灵的意义的，这是属天和属地的这样连接。教会是神的家，我们的家就是夫妻啊。所以说当神的家和我们家都一道的来建造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神的心意是大过我们的心意的。第三个就是讲到弟兄姐妹，当我们做妻子的有一些担待，然后的话情愿顺服丈夫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在你的生命里边不叫你吃亏的，不会让你所做的所行为的白费，而神要补偿你，神要使你丈夫更加反过来让你得着，让你爱他，让他爱你。所以我们感谢主，愿意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建造家庭，在神的心意中建造妻子。所以愿今天我们在座的众姐妹们我们留心听神的话。好，弟兄们，请你们下周来因为也要讲到你们，也要给你们一些功课，好不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你是永活的真神，神的你的话语安定在天，绝不改变，主要不因为时间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主要今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候，还是要看神你的话，要读你的话，要听你的话，并且活在你的话语当中。主要求助你加添我们力量，叫我们夫妻家庭，不管是做妻子的还是做丈夫的，都要照神的心意而活。主要当我们一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主要神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翻转，主啊，更看到神你在家庭的建造和教会的建造。主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活祭求主你悦纳，你听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心的祷告，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的，阿们。感谢主。那下边的话呢，我们有圣餐。